半夜睡不着，想找人说说话，听听深夜迷茫娘，让阿皮陪你聊聊。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迷茫娘，我是阿皮，大家晚安。又来到深夜了啊，阿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教育的问题啊，也不是问题，应该是说现在学校功课压力，然后一些体制上的一些现象啊。大家都知道阿皮有个小孩，然后目前正年龄在位于高年级的时候，课业重不重？其实很重哎、欸。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今年刚上高年级，也是刚上五年级，然后他那天就打电话问我，他说：“你女儿在五年级的时候功课都写到几点？”我说：“好像9点10点吧。”他说：“他小孩功课都写到快11点，到底怎么了？”他就在询问我一些意见啊，然后顺便问我是不是功课load太重。我发现有个普遍的现象，不论你的孩子有没有去安亲班，现在学校的功课普遍都蛮重的。功课的量变多，然后也变深变艰深。其实有认真跟着学校，就现在学校作业内容的家长应该就知道，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们以前学的差蛮多的，真的差很多。我觉得就国语来说好了，我觉得国语多了很多国中的内容教材，如果说以小学教材来说，然后数学也是，数学多了很多应用，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资优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当然，先前他们是说教改，然后现在又改成了108课纲。那108课纲，追求的是多元，追求的是阅读，必须要大量的阅读，所以他可能在题目上就是更多的变化。那基本上一定是自由题为主，数学跟国语是我认为蛮复杂的，就是它可以变化很多的部分。因为国语毕竟是个语言嘛，那语言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考试上它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进度。那如果像数学的话，自由题真的很难。难道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我曾经学过吗？那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聊到这个当然不是大家要来探讨现在的小学题目有多难，现在来探讨的是我们到底在我们的教育上追求什么。其实蛮多父母跟阿 P 我一样非常的苦恼。其实我们嘴巴都讲分数不是重点，分数不重要，可事实上成绩单回来的时候，尤其是考卷回来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一个60分以下，或者是一个60-70分，或者是班平均低于班平均很多的成绩我想应该很少有家长可以很坦然的说没有关系，这不过是浮云而已。我觉得这有一点难。当然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现在的家长其实都被分数绑架，我承认，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成绩呢？其实不外乎我觉得成绩分数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学习的一个结果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考试，就是为了要去确定孩子学习的程度是否有跟上。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扭曲的是，现在的考试内容变得有点难。难道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是要考倒小孩吗？把小孩考倒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相对的，与孩子来说，他们也蛮会被打击到，对，会被心情打击到。那当然，很多家长都问我那该怎么办。其实你说 RPT 都没有在成绩上琢磨，那是骗人的。当然首先我会希望孩子在学习上负他应负的责任，上课专心听，该预习要预习，回家复习复习，该考试的时候范围在哪里自己要 念一下。当然你说成绩如果考得不好怎么办，就检讨一下是不是错的都会，然后再来是不是有犯到不该犯的错，比如说看错大题题目，比如说人家叫你打圈你打勾，这种都是大忌啊。再来就是我觉得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去让孩子去习惯考试这个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东方人的协议里就是有静静赶考的习惯啊。你们会注意看东方人说日本韩国啊新加坡台湾大陆香港，其实大家都还蛮爱会考，西方人也考，但是我觉得没有我们这么的狂野啊。可能这个静静赶考的祖先留下来的习惯一直深植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一直透过考试这件事情去断定一个人的能力，我觉得并没有不好，但是它就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考试的时候，我会希望孩子能够面对考试的时候，如果你紧张你就要练习让自己不紧张，因为 RP 的小孩其实在面临大考的时候是很容易失常的，他就是很容易紧张，那没办法，那有时候他可能换了个位置，或者是换了个环境，或者是考官在旁边走来走去，其实都会影响他，那这个其实是孩子的特质，那怎么办？其实只能面对他，习惯他，就是他必须要能够接受这就是考试，所以他要必须透过好几次不断的练习，好几次的大考的失败，他才可能从中去学习，会去习惯。那我觉得考试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那当然如果考试成绩出来不好，我觉得父母如果心中会有一种失落感，或甚至有的父母陪孩子念书念到非常的辛苦，然后成绩还是不如预期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伤心啦，因为我觉得人生不会只有一个考试。IP 讲到这个，其实最终我要讲到整个今天讲的很漫无目的的，但事实上我有一个主轴，我的主轴是，其实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小学阶段，我觉得你们要着重的其实不是考试，你们要着重的是他对学习的热情啊。就我刚刚说的，如果考试考得很难，其实很容易就磨灭掉孩子对学习的好奇跟热情，然后你会打击到他的信心。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要注意到他考不好对不起，他考不好你不是应该要去怪他，其实你应该要去注重的是他能不能去学习到他哪里不好，然后再重拾他对这一门科目的好奇心跟热情。我觉得学习最害怕的就是讨厌，就是我讨厌学习，我讨厌可能讨厌数学，讨厌英文，讨厌国语。当一个人开始讨厌一个科目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对他上了心锁。所以我觉得整个国小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启发启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成绩它是不是重点？它是一个鼓励孩子建立自信的一个分数的一个点。但是如果考不好的时候，真的务必要去注意孩子在学习上是不是失去了他的他真的对这个科目兴趣。那上了国高中以后，我觉得应该要注意的是孩子对学习的一个持续性跟持久力。什么叫持久力？因为其实上了国高中，我觉得学习科目的内容它不止变广，它又变深。也就是说，这孩子他在学习上，如果他没有失去对学习这个科目的热情，其实他就应该会更有兴趣，更有自信的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学习这个科目。我觉得上国中要注意孩子的是体力，因为国小进国中的这个阶段，他的科目是变多的，而且是突然变很多，范围也变很广，然后当然东西也变得很深。如果他能够有一点对学习上有一个自信的话，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很快的 handle 上来，但是主要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学习上面， 所以国中的孩子我觉得应该要注重到的是他的体力，他的精神能不能符合。那如果体力没办法负荷怎么办？其实我会鼓励孩子能够在有多有效的时间内去运动。其实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人类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体力的方式。唯有动，他才会去消耗他的压力，抒发他的压力。唯有动，他才不会觉得疲累。所以我觉得国中，当然国小运动也很重要，但是我是说，整个在国中学习中，我觉得国中动运动会变得很重要。这个可能跟很多很多父母的观点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我看过很多孩子，那我骑过我自己家三个小孩都很大，所以我有看过他们青春期，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很多 activity，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运动或者是活动。去消耗他的这个精力，那个精力并不是说、我去耗损你的脑力，其实耗损脑力跟耗损体力那是两件事。所以我觉得运动对孩子，对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上了高中以后，我觉得这我刚刚讲的学习的动力啊、热情啊、运动，它其实就在每个阶段都很重要。但是会什么是最 major 的，应该是这样子，在国小学运动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小学最没觉的应该是他对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对学习的好奇。到了高中，我觉得学习热情如果还是不锐减，那表示说这个孩子可能 从整个你在陪伴过程中，跟你陪伴他学习的过程中，他都是非常的好。所以到这个阶段，高中的孩子已经稳定了，这时候他就要去寻找他的兴趣，然后再更深入的去学习，可能要广泛的阅读。然后，当然，现在因为他刚刚有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大家听到学习历程，每个父母都给我黑人问号，然后非常的丑陋的表情。我不讳言的说，学习历程在台湾的教育体制是一个非常令人翻白眼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体制下，我们就是必须去 follow rule， 所以我们会与其我抱怨，不如去了解，就拥抱我的敌人。我对学习历程其实没有深入的很深，但是我知道它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要非常花很多时间跟功夫的一个 project。对，那每一个学期他都必须教到4到6个吧，好像蛮多的 ，loading 也很重。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高中升到高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成年人也很需要，需要学会学时间的分配。我觉得你要懂得自我管理，自我时间的分配，然后在面对找到你自己的兴趣之外，时间分配，再对针对你有兴趣的科目呢去做一个功夫，下一个功夫，然后可能就真的这种目在学习历程上。学习历程绝对不是敷衍了事，而是真的去学习，然后做一个记录，你就不会这么痛苦。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何有这么多的动力，回归到小学阶段。对学习的热情，我常常跟我的朋友，有孩子的朋友讲，你们不要去逼孩子学习，因为学习不是现阶段的事而已，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以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面临联考，一直被逼着学习念书啊，学习这个学习那个，其实蛮多蛮多小孩到了大学，没有人管你了，就没有人愿意再拾起课本，就整个都玩疯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被灌输一个学习就是充满了压力。可是不是这样的，读书是学习的一部分，学习其实有很多面向，它不是只有读书而已。那学习在你的人生里，它是永不停止的。所以我会希望孩子面对读书的时候，他会知道这只是学习的一部分，他不是因为我现在讨厌读书，我就等于讨厌学习，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所以要永远记得让孩子对于这个学习的这个部分呢，永远保持着热情，保持着想要学习、想要知道答案的这种好奇心。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有这样 base 的孩子，基本上在走教育，就是走他的学习的路上，不会太辛苦。所谓辛苦是说不会碰撞太多。 当然我不能说很百分之百的保证，但是我觉得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你离开了学校，难道就不学习了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反而其实离开了学校，学习才真正的开始，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社会上学习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观点需要我们在孩子在排斥学习的时候，或者是读书读得很乏的时候，我们必须跟他们沟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父母的工作。我一直觉得父母就很像 coach， 就是一个球队里面的教练。我们其实最大重点不是教，当然我们会帮他们想策略，可是我觉得 coach 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去鼓励球员，就是鼓励我们的孩子，让他去相信他自己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伟大、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能帮他下场打球，就是我就像我们不能帮他下场考试一样。但是他在面临沮丧或是面临不相信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可以的，而且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给他很正确的力量跟方向。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必须要去做到的。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如何去帮助孩子去走得顺利？当然我不认同我们台湾目前的教育体制，我真心不认同，但是我们在这个体制下，我们就是必须去做到。那唯一我们要先去了解，然后去相信孩子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体制内的过程，孩子才有力量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觉得与其你去抱怨，那你不如去了解，就像我说的，拥抱你的敌人。我们先去了解这体制在干嘛，复不复杂？超复杂，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难不成丢给孩子去了解吗？我们先去了解了，去 analyze， 然后去 做一些整理，然后去各方询问。毕竟我们的人脉绝对比孩子多，我们只能做一个从容协助然后建议的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相信教练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他去探听其他队员其他球队他们的优势缺点，然后他们是打什么策略，我们该怎么去面对。相信我觉得这是我们父母该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要去帮孩子去了解游戏规则是什么，然后再从中去帮他所谓的 analyze， 就是帮他做分析，然后去帮他协助辅导他去找到他喜欢的或是他比较想要有兴趣的科目，然后再带领着他去走他认为他应该要走的那一条学习之道，学习的康庄大道。我会今天会录这个 podcast 也是其实这阵子听到蛮多父母在跟我抱怨，觉得学校的功课太多，或者学校一零八班太烦，然后觉得现在的教育体制在逼死父母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我真的觉得抱怨如果能帮助你什么，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抱怨。可是事实上抱怨不能帮助我们什么，我们只能把自己抱怨的气把它转换成力量，然后透过我们的人脉，透过我们的智慧，透过我们的清楚的脑袋去帮孩子些什么，我觉得还比我们在那边空有的抱怨有用一些。我觉得人生很难不走冤枉路，所以不用太担心孩子走了什么冤枉路。我觉得任何一步，即使是冤枉的一步，他走到底，走到头，终归会回归在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任何一步辛苦的路，它总是会有回报的。所以当然了，我们能够帮孩子省掉很多冤枉路那是最好的。如果不小心走了冤枉路，也不用隐恨啦，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try 了才知道。所以今天录这个 podcast 主要也是站在父母的立场跟大家聊聊现在的教育状况跟面向，然后也希望能够安慰到一些父母面对目前的教育体制感到失望或者是感到生气的。先不急不忙，真的不用太惊慌。我觉得先去了解目前的状况，那 尽力而为，我觉得你尽力，孩子也会知道，那孩子也会跟你尽力。那结论如何？我就说实在话，啊，在这个体制下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好不好啊，公不公平，就是尽力而为，我觉得会放宽心。我觉得你的放宽心会给孩子无比的力量，真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这些也是一些些我的对教育体制的一些浅见。好，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那先祝各位晚安，拜拜。今晚我们应该好好的睡一觉。所有的烦心事先按上暂停键。明天的太阳升起，又会是美好的一天。